来读完哈。各位喜欢这样子啊，逐章逐卷很有次序的来看圣经吗？其实这样子读圣经是对我们有最大的帮助啊，因为是一个很完整的啊，就好像如果你在家里啊看一个连续剧啊，看一个影集啊，你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啊，所以整个故事、整个内容的连贯啊，都是啊更加的了解、更清楚。所以我们尽可能不是跳过来、跳过去读不同的经文啊，是完整的看啊一卷书啊一卷书信。对当时的人所写的，也是为你我而写的，因为我们也遇见同样的问题跟需要。好，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一到二十一节，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就轮流来读。好，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请姐妹来读双数节。好，我们请弟兄先请来。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并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正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好，我们提摩太前书读到最后一段啊，从上礼拜到这礼拜，有许多实际的教导、生活的教导啊。使徒保罗差遣提摩太去兼顾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神透过保罗建立了许多的教会。那以弗所教会被建立起来之后，他们也遇见不同的问题啊。各位啊，如果前几周有来的话，遇见许多假教师、假先知，甚至假弟兄的错误的教导， 对教会带来了许多的纷争甚至破坏。那面对那样的问题，那神透过保罗差遣提摩太来兼顾教会，同样也是兼顾你跟我。所以上礼拜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到了有关于对寡妇的供应，对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需要的人供应，如何来辨别分辨哪些人是真的有需要的，那教会透过教会的有限的资源 来供应他们。也提到了教会的一些纪律，如何处理弟兄姊妹有犯罪的问题。那今天一开始先提到这两节，提到有关于这个雇主这个员工跟他的老板跟他的上司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仍然在社会上有工作，或是在家庭里面有工作，以至于我们仍然在一个权柄底下，特别各位可能在军中工作，那个权柄更是非常的清楚一阶一阶你完全不能逾越你必须完全的顺服遵守那个命令。所以对基督徒而言，我们信主了，可是我们仍然有一个身份，仍然是一个公民的身份，仍然是一个工作者的身份。无论你是在家里工作，或者是在社会上工作，或是你自己有一个自己的生意自己就是公司的老板你有自己的员工可能你的配偶就是你的员工，哇，那个很其实很不容易，对吧你的配偶又是你的爱人，又是你的员工那到时候要听谁的所以其实很不容易，特别夫妻一起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跟 Judy 我们过去常常是一起工作的当然不是谁是谁的老板那前两天去一个姐妹家吃饭那我们在练习学英文然后这个弟兄就说我是丈夫你是妻子，然后我们就认识I am the boss 这个弟兄说不我不是这个老板，我太太是老板不我的女儿才是老板究竟要哪一个才是我们的权柄。当然我们发现读到提摩太前书最后了，我们提到了有一个终极的权柄，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一同来顺服神。但是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仍然有一个次序，他提到了你是一个雇员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所谓奴仆但是我们是一个员工，我们是一个下属属下 We are the employee， 我们是被聘雇的人在这个公司里面，在这个军队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来工作。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的上司，我们的长官我们的老板。他提到了我们要用一个恭敬的态度，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特别是如果你的公司的老板他也是基督徒没有错，我们在来到教会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刚来的时候正好有母会的一个会友，正好他们主日学结束他就出去了，他是前任的市长这个 Mr. Covington Covington 这个家族，他是前任的市长但很多年前前任的市长，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大有权柄的，对吧？可是他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弟兄，都是姊妹。他的名字叫做 Jim 我们就直接叫他名字就好，我们不会叫他 Mr. Mayor We are brother and sister 我们不会称呼某某人你是市长，你是这个长那个长，不会来到教会我们就是弟兄姊妹。可是我们回到我们工作岗位上的时候，我们仍然遵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伦理，也就是我们仍然敬重顺服你公司里面你的长官你的上司，以至于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表达了一个好的一个见证。他说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反而是更加义的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跟劝勉人。提到了我们顺服，我们服侍带着一个态度，一个谦卑顺服态度，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同样也可以为主来做见证。那各位可能在医院里面，对吧？你是医生，那你怎样对待你的护士你对待这些其他工作的人同样你上面也有你有你的上司，你也有你所管理的人，我们如何来对待他们，这影响了我们的一个见证当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的态度来顺服， 同样的，当我们用一个合宜的方式，他说，那如果说你是老板 ，OK， 啊，你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你是上司，你对你的雇主呢，你不可轻看他 ，OK， 而且我们也效法耶稣基督一个谦卑舍己的态度，他是我们的主，他却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来服侍人。好，所以他们提到了彼此的关系啊，我们顺服在上位的，同样的，我们也不轻看，我们也善待那些在我们以下要顺服我们的人啊。同样，各位回到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啊，妻子敬重顺服你的丈夫，可是丈夫却爱妻子，为妻子来舍己，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良性的循环，一个好的正面的一个见证，在家庭里面，在医院里面，在军队里面，在公司里面，在教会里面来彰显出来啊。同样，教会也有一些权柄，我们设立了一些同工啊，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敬重他们，顺服他们，同样他们也尽他们的心力成为各位的仆人啊，一个领袖仆人，仆人领袖， a servant leader to serve you 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就表达出来啊，那是我们最期待的一个情况啊。主仆关系，所谓上司跟下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和谐跟美好，而不是一种辖制的、控制的啊。我们想要叛逆，想要抵挡，想要攻击啊啊，不愿意尊重顺服，那这个长官也辖制你的啊下面的属下，苦待他啊，轻看他啊，这个是世界上的人所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这一切都可以改变。所以基督教信仰可以改变一个公司，改变一个部队，改变一个医院，改变一个学校，改变一个社区，是因为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那样的尊重，那样的顺服，那样的彼此不亏待。好，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强调了这个部分。所以到第三节开始，这边有很长的一段，第三节到第十节又再度回到了有关于啊这些异端异教的问题啊。其实他说 If anyone teach a different doctrine 啊，如果有人教导不同的教义啊，中文翻译成异教啊，其实这不是讲的所谓的佛教回教不同的宗教，当然他这些异教跟我们的教义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即使到了教会之中，也有人传的内容是不符合我们正统的信仰教义。所以你知道什么是我们合乎我们正统的信仰教义吗？啊，也许我们应当有这样子一个有系统的栽培。因为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和 Judy 去国内就做那样子的一个培训，什么是神论，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什么是基督论，我们的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还有呢救恩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唯一得救的途径跟管道啊，神论、基督论、救恩论啊，这些都有很完整的内容从圣经里面来。当我们有了自己这样子一个扎实的基础之后，如果有一个人来，一个传道人自称为牧师、自称为长老来到各位当中，或是在网络上散发一些消息的时候啊，一些教导的时候，你就懂得如何去分辨啊，什么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什么是异端，什么是异教。他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你会发现有些人在网络上会问一些问题来攻击基督教的信仰啊，他们问了一些很艰深的问题，然后用一个很独特的方式去回答啊，为什么会有苦难啊啊，为什么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们质疑信仰，或是说啊，他们质疑啊，在许多的教会啊，他们高举自己认为啊，我们才是最符合圣经的，我们才是那真正的教会，其他的教会啊都啊，所以有一个宗派认为其他教会叫做公会哈，这法利赛人你们叫公会，只有我们是教会啊。你发现人很容易自高自大来高举自己。今天我们看来到特别哈，我们来到了西方 世界。我们知道在这个小小的城镇里面 Temple Belton 有许多的教会，有路德会，有长老会，有 Methodist 就是巡理公啊卫理公会，有我们浸信会，有 Church of Christ， 还有一些许多的独立教会。那这些牧师牧长们，当我们合乎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是一同可以聚集，一同来参与，一同来配搭服事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教会高举我们啊、哦，我们是浸信会，我们才是最好的。不是的，我们尊重其他的教派，跟其他教会一同来侍奉。我不会说哦，我们只有我们是对的，其他教会都是错的。好，我们不会否认其他教会，只要你的教会合乎神论、基督论、救恩论，好，我们圣经的最基本的核心，但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但是你会发现在网络上不是的，许多人高举自己专号问难，好，就是问一些很特别的问题、奇怪的问题，然后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解答，哈，啊，跟别人都不同，然后呢，就产生许多什么样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啊，许多的猜忌、许多的疑惑。他说那是坏了心术、丧失真理之人的征进啊。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他说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就是你传了一个新的道理，不符合圣经啊，比如说有一次网络上有一个年轻人，他建立一个教会，他在否定说：“哦，神如果是慈爱的神，那就不应当要有地狱，应当每一个人都要得救。”哇，那这样子的一个他的观点啊，在网络上释放出来，哎，很多人觉得哦。啊，是啊，是啊，蛮有道理的，就去跟随他，加入他的教会，特别一些年轻人，你发现有许多话是非常有吸引力、诱惑力、煽动力的。是啊，神既然是慈爱的，为什么会把人送去地狱呢？所以他宣扬一个观念，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得救，每个人都应当得救，没有错，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福音而得救，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成为救主，然后侍奉他跟随他。好，每次我们受敬礼的时候，我都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是否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这叫悔改跟相信。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借着敬礼来做见证，从此时此刻开始，你要顺服神，靠着神的 圣灵的大能，一生做神圣洁的儿女，谈到一个顺服的生活。所以这是完整的一个信仰，认罪悔改相信基督，顺服神，在地上做美好的见证。但是许多人教导不是如此，每个人都可以得救，不管你相信耶稣不相信耶稣，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管道啊，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啊。当然还有当时所谓对犹太人而言所谓的律法主义，你要做这个做那个才能得救啊，可以召聚一些人到你的聚会的地方来啊，有人可能就有财富、有影响力啊，有许多教会走这条路上。为了希望更多人来到教会，或是他们传扬的，我们说所谓的，所谓的成功神学也好，我们最近也听到所谓的恩典福音，它是恩典福音，就是说 ，OK， 你不需要认罪悔改，你已经得救了，你也再也不需要认罪悔改了，啊，是吗？我们基督徒仍然会犯错，对吧？啊，各位看看自己，我们回到家庭之后，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好，或者说在工作场合上，我们仍然会说错话、做错事。我们仍然需要悔改啊，不是说你做了一个得救的祷告、受洗了之后，你就再也不需要悔改了。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都请弟兄姊妹，我们先要认罪悔改，我们要省察自己过去这一个月当中，我们是两个月领一次圣餐啊，两个月当中，我们是否得罪神、得罪人？先做认罪悔改，才来领圣餐啊，这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分辨这许多诱惑人的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特别我看见这些教会有许多教会传了错误的信息， 有关于奉献错误的信息，最后因着金钱而跌倒啊，在教会在管理奉献的事情上而做了错误的示范。所以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是什么样？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所以如何分辨，如何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不断的追求金钱，而是怎么样敬虔，就是我敬畏神，我从神那边得到满足，不是从物质得到满足，但是有一有十。第八节，就当知足。这么讲有一有十啊，你不一定要有房啊 ，OK， 也不一定要住豪宅，住更大的房子，是有一有十，这些生活基本的需要，我们就当知足，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啊。这亚历山大也用这段经文提到了，他死的时候两手空空，什么都不能带去。今天正好是怎么样？11月11号是什么日子啊？双十一啊，双十一是什么日子啊？在中国内地就是大采购的日子，哈哈，大采购日。那在对美国人而言是到了这个月底啊，感恩节有 Black Friday 啊，大采购的日子啊。平常没有特价啊，我们没有觉得很有需要啊。的确，我们有些东西很需要哈、啊，特价的时候才能买哈、啊，平常买不起啊。我们要买一个锅，买一个 slow cooker 啊。Instant Pot、啊、平常很贵100多块、啊、那这个时候降价59块、啊、我们可以去买、啊、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也是我们不这么需要的、啊、但是我们受到很大的诱惑、啊、双十一也好，感恩节 Black Friday 也好、啊、我们就大大的采购，超过于我们经济的能力，超过于我们的预算、啊、超过于我们的收入、啊、求主帮助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有一有十就当知足。第九节第十节提到了不要想要发财，这是勉励提摩太不要想要发财，也透过提摩太去勉励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要想要发大财，陷在各样的迷惑网罗当中。以前我也分享过一个见证，就是我之前在侍奉的教会 有一对夫妇，前身是执事、啊、后来当选执事。那之前他退休有一段有一个积蓄，他就去投资当时所谓的基金了、啊，这 mutual fund。他的太太劝阻他不要这么做，可对他而言那是高利贷，那是就好像今天在国内有许多投资一样啊。但是对弟兄而言，我可以收到更好的一个利息。他就做了那样的决定，最后我们知道就是血本无归哈，可能让你赚了一年两年之后，结果最后本金也失去了啊，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当然后来这个姐妹也饶恕了这位弟兄，后来他们也和好，这个弟兄也认罪悔改啊。我们有太多的试探，想要发财，想要快速的累积我们的财富，就落在了网罗无知有害的私欲当中，败坏灭亡啊！贪财是万恶之根。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文谈到金钱，这个金钱常常取代了神，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神啊！所以耶稣就告诉你不能，耶稣说不能又拜马门，金钱，马门这个财富之神，又拜独一的真神啊！特别中国人都喜欢在家里面或是店里面，你去餐馆里面都摆一个财神在那边，希望招财进宝、啊、人们拜偶像，为什么拜偶像？为了想要得着更多的财富。不，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除掉这些偶像，不仅是外在的偶像，也除掉我们内心的偶像。所以十一节说你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世上人都这么去追逐金钱，想要快速致富。不是说我们不应当扎扎实实啊努力的工作，而是我们不要想要快速的致富，不要贪财，不要用不义的方式来得着财富啊。后面会提到神也祝福一些弟兄姊妹非常富有，但是怎么办呢？待会会提到哈。他说你这属神的人逃避这些事，哪些事情？第三节到第十节，这些事情传异端异教， 为了致富啊，或是你啊用不正当的手段想要快速的来发财啊，你要追求什么呢？公益、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跟温柔。他说你是要追求的 pursue 啊，追求第四节 pursue righteousness, godliness, faith, love, steadfastness and gentleness。这些是要我们去追求的啊！所以你信主之后，不是说你突然就变好了。的确，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帮助我们。有人突然的戒烟、戒酒啊、戒毒啊，但是还有许多事情让我们要去追求的。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之后的外在表现？是因为我说了方言吗？还是我说了预言吗？还是我倒在地上呢？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什么样？活出一个公义的、敬虔的、信心的、爱心的、忍耐的、温柔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一个外在的一个见证。啊，最近我们主日学在读雅各书，讲到信心跟行为的关系，怎样才是真的信心？怎样才是真的被圣灵充满，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也是需要我们持续的来追求。怎么追求？啊，更多认识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来改变我们的内心，以至于我们行为有改变。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我必须说，基督徒的生活实然是一个征战、打仗。OK， 在军队里面，那个战争，好，我们可能受过军事的训练，哈，我也当过2年的兵，在陆战队里面，可是我没有真的上战场过啊。各位可能。上战场，在北美这边加入了军队，你可能被送到伊拉克，可能被送到叙利亚，啊，可能被送到韩国等等等等啊，战场上是生死一瞬之间，战场上是有仇敌啊威胁的啊，所以信主之后，谁是我们的仇敌呀？谁是我们的仇敌？海山、伊拉克、叙利亚，谁是我们的仇敌啊？谁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要得胜什么？圣经提到了有许多许多圣经仇敌，包括魔鬼，包括这个世界，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些都是我们的仇敌。我们都必须要得胜，胜过他们，胜过这些试探，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是在这样处境当中。但是这么讲，这个仗是一个美好的仗，是一个已经宣告得胜的仗，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所有跟随耶稣基督人就可以打赢这场仗。如果去打仗之前你已经发现 OK， 我们一定会赢二次大战，同盟国、核心国，我们一定会赢美国的内战、南北战争，北军一定会赢啊！啊，我想你一定愿意加入那样的战争哈、啊，因为一定会赢啊！这个叫做美好的仗，不是一个血腥的仗，不是一个胜负未定仗，是已经得胜的仗。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一个管道。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就可以得胜，不仅是得救啊，我们信主。重生得救，我们还可以得胜，打那美好的仗啊！我们会遇见艰难，会遇见拦阻，会遇见毁谤，会遇见攻击，从世界而来，从魔鬼而来。我们可能有许多身体的软弱啊，但是这个仗是一个美好的仗，是已经宣告得胜的仗。A good fight.不是个还不知道结果的仗，是已经得胜的仗。甚至上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来打仗哈。我们看到今天在旧约里面，他们有许多战争啊，约书亚去上战场打仗，看见神差遣天使来啊，约书亚说：“哎，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抵挡我们的？”这个天使说：“不，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神。”为我们征战，我们做的是祷告，我们做的是顺服神，信靠神， 是神为我们征战，是天使为我们征战，是基督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已经得胜了，只是在过程当中已经宣告得胜了，只是在过程当中我们继续的参与，持定永生，为此被召，就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等候主再来，在主再来之前我们 fight the good fight，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今天比如说母会在这个感谢 Andy 牧师30年在这边服侍，他其实不止服侍30年，之前在其他教会每天都是一个征战啊！你要服侍弟兄姊妹，每天都是一个征战啊！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有许多敬虔的仆人啊，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离开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才能跟保罗一样说：“哦，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哈哈，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现在我们仍然在征战当中，仍然在跑这个路当中，所以不要懈怠了，不要放弃了。你在神面前，好，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14节，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怎么样？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啊！这是提摩太前书最后一章了哈。之后我们就还有提摩太后书，那个时候是保罗到生命的尽头写的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是他还在旅行布道的当中，我们继续的直到主来 fight the good fight。 第17节，你要嘱咐那些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怎么样？只要倚靠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神可以赐福给各位，甚至让某些基督徒有很多的财富啊！昨天我去参加母会的一个姐妹啊，一个年长的姐妹啊，是这边的秘书哈，她一个新书发表会，那然后在什么地方呢？在母会有一个弟兄啊，其实他这个弟兄这个家族哈，就是这个地方非常有影响力的啊。这位弟兄的父亲就是 UNHB 之前的院长，应该说校长啊，然后后来这个弟兄到他包抗啊，然后啊就捐赠了很大笔的啊奉献给 UNHB 建了他们新的这个体育场的 football court 啊。所以各位如果去看他们学生中心，这学生中心就以这个家族包抗 center 来命名啊。所以说我们昨天去到这个弟兄家，母会这个弟兄，美国弟兄家，非常非常的富有，非常非常的富有，但是他们也奉献了非常多，不管是给学校也好，给教会也好。那让我感动的是，他昨天是开放家庭为一个老姐妹，这个老姐妹写了一本薄薄的一本书，可能100多页，不到200页。她为这个老姐妹开放家庭，然后把家里用了许多的茶点，欢迎大家来做一个新书的发表会。我发现这么一个有钱的人，这么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啊，他照片还贴在这个 UNHB 这个学生中心上面，因为这个球场是他们家族所捐赠的，我不知道多少钱啊，各位要去查考一下。可他愿意服侍一个老太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老太太，就是我们的门房啊，我们这个 Sharon 姐妹啊，就是平常周间有两位姐妹接电话，一个叫 Pen， 一个叫 Sharon 啊。这个年长的姐妹，她已经守寡了十多年了，丈夫过世了，她现在一个人住啊。没权没钱没势啊，年纪这么长了，60多岁，超过65岁了，还在工作啊。他说他用了20年写这本书，哈哈，薄薄的一本书啊。那然后这个我们教会最有钱有势的一个doctor， 然后开放家庭为这个年老的姐妹有一个新书发表会。对我来讲，让我感动的是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他们家里面富丽堂皇啊，许多古董啊布置的这么好，或是很多的饮食给我们啊，点心给我们，不是，是他愿意服侍一个可能大家都不看重的一个老姐妹，因为这老姐妹她花了20年写了这本薄薄的书，我们就来鼓励她啊，每人去买她一本书10块钱。难道她没有钱买全部的书吗？其实这本书它只印了50本的，50本多少钱啊？500块钱啊！ 那为什么要花三个小时，一点到四点，一点两点三点，有三个班次，然后开放家庭让大家来买他这一本书10块钱。这是美国母会最有钱最有势最有势力的一个人，一个弟兄。神祝福他，他有财富，可是他用他的财富去服侍最小的一个弟兄，最小的一个姐妹，大家不重视的没有注意到的人。其实昨天来的人并不多了，好好好，那 我去了，因为 我跟这个姐妹，这个老姐妹啊，常常她也帮助我们许多。所以我们看见神可能可以让某些人特别的富足，但是神也透过他们行了许多好事，他们是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土豪，不是土财主，不是有钱了 就开始骄傲看轻别人。他们愿意把他们财富在好事上去服侍更多的人，供应更多人的需要，让他们财富是被神所使用，成为一个好的管家。所以基督徒绝对不会是说，哦，每一个人一定要苦哈哈的。 OK， 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非常的这个贫苦清淡，不，神可以给你财富，但是你是否成为一个好的管家？你有这个财富之后是只为了自己的享受吗？只为了放纵自己的情欲吗？自己的私欲吗？还是用你的财富去服侍众人？比如说我们前两周我们去这个 Randy 牧师的农场这个退休的牧师有一个农场我们弟兄姊妹说，哇，这么好，在这边做牧师真好。你如果在中国做牧师，不要说农场了，不容易 买一栋房了。这个牧师退休了有农场，他们农场开放让这些学生来，家庭来，孩子们来，为了要传福音给他们。不仅如此，他每年还一次两次参加海外的短宣。他把他们的时间、财富、精力虽然他们已经，瑞丽牧师已经70岁了我前两天，上礼拜，应该是这礼拜吧，庆祝他70岁的生日他们最近身体也不这么好，他们今年就去了中国一趟，又去了摩多瓦一趟一年跑了两次短宣，那他们身体也非常的疲累。他们把他们的财富、时间、精力都在服侍神，这是我们当中美好的榜样。他说19节，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什么预备将来。我们看中的不只是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向神交账，预备将来。提摩太啊，保守所托付你的，远避世俗的虚谈和敌争到似是而非的学问。求神来帮助我们打那美好的仗，不要贪爱金钱，追求公义。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了，背经好，提摩太前书6章11到12节在各位讲章的最后一段提摩太前书6章11到12节一起来读来。但你这属神的人，找到吗？好，来，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彼此来劝勉，不仅是保罗劝勉提摩太，也是劝勉你我这所有服侍神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一切美善的美好的恩赐都从你而来，不管是财富，不管是身体的健康，不管是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时间，都是你所赏赐的。主啊，只不过我们要如何来运用我们这一切。主，帮助我们过一个敬虔知足的人生，也帮助我们过一个真的是好的管家，愿意来侍奉神服侍神的人，帮助我们来追求这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打那美好的仗。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许多的征战，或是试探也好，或是试炼也好，常常我们会灰心，会失望甚至怀疑，会冷淡，会退后。主，但是你鼓励我们，激励我们，我们已经蒙召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若是能够坚持到主再来的时候，必要得到那真正的赏赐，真正的称赞。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贪爱钱财，不要受了那样子的诱惑，也帮助我们能够分辨哪些是异端，哪些是异教哪些是居心不良的违背圣经的教导来诱惑人的我们也 装备好自己，让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一同来遵守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我们这样子彼此的代祷，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